加各位你说哈利路亚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今天很奇妙，我能够站到这里。9年前呢，我是在一个教堂做主持人，是给伯利主持。今天他说他不讲了，让我讲，他当主持人啊，神是非常奇妙的。那我今天就利用很短的一点时间做一个很短的分享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，是主的恩典够你用。对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说，主的恩典够你用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还是知道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，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，是你的恩典够我用。主，为这一切来感谢赞美你，是你让我真的是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，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，今天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你祝福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来到这里的朋友们，让我们真的是来到这里就靠主你蒙福。主，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，把平安喜乐归给你的儿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很有意思啊，我回顾自己呢，差不多50年前我开始上学，那50年后又要上学了，感谢主。我的同学差不多都有一半以上都退休了，有一些人退休5年以上了，我3年以后毕业还要工作。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延长再延长，阿们。过去啊，我小时候听过一句话，说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是这些革命人一旦退休了马上就衰老的不行了，可是我们在神国里永远不退休，阿们。感谢主啊。牧师师母和我们这些同工们终于把我给祷告走了。问起来那天说行了，就是在前天下午刚刚得到通知说行了啊。当时跟那个牧师师母他们分享的时候啊，他们说教会一成立我就为你祷告，我就希望你走。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呢，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是全时间的传道。他就跟我说啊，说修大哥啊，你应该去读神学院。当时我一想，这怎么我刚一信主就让我走啊？那我信主那天就是受洗那天，当时呢团契啊，发纪念品，发给其他别的弟兄姐妹的呢都是百灵狗的圣经，觉得我英语不好，不给我那种，给了我一种呢祈祷本的圣经。我说这什么意思？将来做牧师。哎呀，我们教会当中真有这么多的先知哈！所以说我在弟兄姐妹们的推动下不走都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呢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一切都有神丰丰富富的预备。我真的在这里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主的恩典够你用。我们大家看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这是保罗因为自己身上有一根刺，3次的求告主，主亲自对他所讲的话，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再读一遍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哎呀，一想到这儿，激动不激动啊？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白白给你的赏赐。你平常拿到多少赏赐？听说哪块 on sale 了，那够呛，对不对？这个恩典大到你不可容纳的地步。 这个恩典是神白白的赏赐，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。我就想新年伊始，你的配偶会对你说吧，我这一年的钱足够你用了，这辈子的钱足够你花了，谁这么说了吗？没有，平常都是因为钱计较，实际上是斤斤计较，钱钱计较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那我记得英文他说的更充分啊，叫做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， 我的恩典足足的够你用，完全可以满足你。神这应许是何等的大，我们都知道人常常是软弱的，他说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， 你软弱的时候他让你显得刚强，有谁能够让你这样吗？只有我们这位主，我们这位神。所以说我想想，我再不为神去做我没机会了，我再不被神装备我还等到何时呢？我也无面去见主。时间关系，我长话短说，分几小点来说吧。第一点，我觉得神的作为奇妙，这里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经文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，他名称为奇妙特使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我们常说 God is so good， God is wonderful， 他所赏赐给你的是你不能够想象，完全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哎，我们北方话有一句说，这事儿可神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信主就很奇妙，大家对我的历史已经很了解了，不说那么多了。那我信主这件事呢，稍微做一点分享。我太太来美国呢，不久就先信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来美国信主，我就不太能理解啊。到美国，你说你不学习，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？就是这样一种想法。我这次回国呀，去年回国，我一个高中同学，现在官做的挺大，做局长。请我吃第一顿饭的时候，语重心长的对我说，鹏飞呀，我听说你进教堂了，我心好痛啊。我说哥们儿，你进过教堂吗？没有。我说你读过圣经吗？从来没有。我说我心好悲哀呀。我说你知道吗，我到美国我最大的福分就是我认识这个神，你不觉得我比你们都年轻吗？他说是是是，看起来差一辈儿了。看，真是感谢主。但是当人不明白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在怀疑，就是这样怀疑。当我突然发现我太太在上学的时候一边读博士，怎么还一边晚上还偷偷干点啥啊？我说你干什么呢？他说查经。我说查那干什么？他能得到平安喜乐，是什么词儿都连在一块儿。因为我们缺知识，不懂得神的话，哎，别人这样做了呢，你不理解完了之后，对别人呢还打击。我也算作一个逼迫基督徒的。我说奇妙就奇妙在，心通他们那时候一伙人就在不停的为我祷告。需要我信主，我告诉你，我那时候做三份工作，想信主可能都没时间，况且我还不信，西方人的神吗？是不是？当时去美国教会人一讲，包括我女儿很小，中国人都敢跟人 argue， 跟人说，你们的耶稣才2000年历史，那就是神了，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，哎，人家没跟他再回话，自己回来觉得不错。当信主之后，我女儿说，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傻，我不懂，我跟人说，人家呢不反驳，我还觉得我不错。后来有一次冯炳成牧师来布道，那是最后一天的布道了，他们就祷告，祷告神给他们了一个 给他们一个计谋，就把我骗到教会。你看有意思不有意思？说那个时候呢，说原来都是坐涛弟兄啊给京都带的，那时候坐涛实在有事了，因为他还想去，你说你怎么办吧？怎么办？我太太会开车，但开的实在是不好，他的武功基本上都被我给废了。那我就说，那我就去吧，一边去一边不高兴，一路的这个抱怨。那抱怨这是他也不说话。女儿我们三个一台车，我就送去，送去之后我说我下午还得去上班，去到那儿之后就去晚了，去晚了整个那个教堂呢上面就坐满了人了，坐满了人没地方坐，人很热情，就把我给带到地下室去了。地下室是一个餐厅，那个时候电视没有这么发达，挺小的，我就坐那听。当着这个方秉成他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就感动的热泪盈眶。我不讲细节了啊。哎，当他呼召的时候说你是不是需要这位神的时候，我就毫不犹豫的举起了手。之后呢，结束的时候牧师开始上来讲了，说刚才举手的就是觉志了，请到牧师办公室来。说这有啥呀，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，牧师我还不敢见吗？这么骄傲。然后就起来了，起来一回头，我看我女儿跟我后边，我说你干啥呀？她说我也举手了。哎呀，神就是这么奇妙。去了之后，牧师就告诉我说：“你这是信主了，信主之后你要不断的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你要不断的读经祷告，那是你有你生命的粮，你也跟神呢有个交通，让你能够属灵的呼吸。”之后我很听话，我就真的是在读经，没从那天开始没间断过祷告。每天晚上我一定是跪在床头祷告的。后来经过三个月的催宁，我们全家人一起受洗啊，是在同一天受洗，这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啊。我们神是非常奇妙的，是不是非常奇妙的啊？我信神那天就开始传福音，第一个传福音当然我觉得好，就是跟我老爸传福音，他一辈子不容易，22岁被打成右派。那我就说，我说爸爸我信主了，他说信主好，我说你也信，他好我也信。那我们家人简单是不是？简单他多蒙福啊，就这样就信了。但是实际上他不明白，最后是到美国来了以后呢，那我爸爸才全面的接受了神是吧。到这之后第一周就是说你看吧，你爸爸脾气好啊，话不多啊，信主也很难的。我说你咋这说呢，这不论断人吗啊。到第二周，第一个周六来，第二周就是远志明布道的马里来，我就带他去了。这老爷子举手就不放下了啊，那么一直就举了就不放下了啊，信主。现在真的是他在国内啊，他就是无论刮风下雨下雪，他一定去教会的。他有时候走一个多小时他去教会，所以说把他交给神，我就真的是非常放心啊。这是信主啊，神就是这样奇妙。其实很多人心中都有神，只是不能放下我们自己而已。正像罗马书当中所讲的那样啊，在1章20节当中讲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其实你心里有神，只是你不承认罢了，只是你自己在做你自己的神，这才是真正的悲哀。后来第二次我那个局长同学再请我吃饭的时候，在吃饭之前他就说了，让彭飞先祷告，有意思吧。我在国内这个去传福音，每一次的时候不管多少人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有的人先眼，你是基督徒怎么样，我说我有个习惯，吃饭我一定要祷告，那人很尊重我呀，你怎么也是外国回来的，我就开始祷告，各种场合我都祷告。这实际上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福音的机会，阿们。我们有些人不敢祷告，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你做什么见证啊？上次回去有一次是为下一代人的聚会，是我学生的孩子们，他们都已经是到上大学这个年龄了，已经是起码都在高中了，哎呦30多人的聚会啊。那我就开始我说我要祷告，那孩子们刚开始还大家在一起很兴奋祷告，我一祷告都肃静了，我就为他们祷告，祷告完之后孩子们说，哎呀，是爷爷，好神圣哦！就这样，我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。哎，真是很美很美啊！神就是这样用我们。 啊，所以 God is wonderful， 来，真的是奇妙啊！我讲到十二点了，看时间啊。那我快说第二点，我觉得神的救恩全备，神的救恩全备，一切都是他有丰丰富富的预备。在诗篇第五十篇二十三节是这样说：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；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这行在主的话语当中，行在神的真道当中。在诗篇第六十八篇二十节说：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。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九节说：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你们快乐吗？快乐吗？真快乐吗？嗯，真快乐的不多。因为没有感恩的心，你真快乐不多。我说要走了，说这话得罪人也不怕了。在这一生当中，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主，最大的事就是爱慕主，最大的事就是服侍主。我觉得他救恩全备，谁让我在服侍中长进。那刚刚信主之后啊，我就真神很奇妙，把我有些工作的重担就给我卸掉了啊！这个我真是很感谢他，也避免了我很多大的事故出现。那我跟静茹当时有一个感动啊，说咱们这个查经班啊，每个周五都到人美国人家里边去，人家美国夫妻一到周五就得把这地方给我们让出来，小房不大。后来听说人家是一对新婚夫妇，也怀孕了。挺冷的天，一直到四点多钟，中国人完了结束还不愿意走，还在那儿要 talk 说，咱们出了门人才能进屋。我就很感动，我说咱们俩能不能买房子呢？金珠说，我刚上班一个月，咱们就买房子，也没有积蓄啊。我说我们要为主用，我们是不是试着就买房子呢？当时就带着焦德梅森附近转，用了比较贵的钱买了一个 townhouse。 那时候不敢跟人说查经班就办，我叫胆小啊，说是能办吗？其实为主用，主都喜欢呢。那时候说我们是不是能够 qualify， 行不行啊？结果一买房子，牧师找我们了：鹏飞呀，你家能不能办班啊？正中我意。那时候我是搬凳子的，每一次二三十个凳子，我就从楼下搬到楼上，那是个 townhouse。 每次是请讲员来讲啊，就让我在服侍当中我长大。完了之后我们家呢就开始祷告会啊，我们就开始祷告会。因为我们两个呢在国内时候都是当老师出身啊，对学生呢有一份热心，有一份帮助。那到这里以后呢，就是能够尽量去帮助一些人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，让我们也能够帮助人。之后呢就开始在祷告会当中为很多人祷告，也解决了很多个人的问题，真的很感谢主。在2002年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祷告就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，祷告就很迫切。结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2003年的1月19号，咱们这教会就建成了。我们这地区范尔范克斯那时候没有一个华人教会，后来伯利牧师有负担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啊。在那之前呢，我们只有那么几家人在那聚会，现在那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前身在一起聚会的，在这个会堂上的人不是很多了啊。但是神很祝福，看到今天真是做了这么多的人。后来这个教会成立之后呢，我们真的大家就为这个教会开始奔忙啊。那时候我家还是在祷告会，之后呢又办查经班。这回办查经班之后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自然就长大了。牧师不再管我们家这查经班了，我就开始担任这个查经班的这个头了。名义上我太太是查经班的组长，但她指挥我，整个事儿都在我这儿啊。那我们就是在服侍当中就在。 不断的长进，在传福音当中感受到主恩的甘甜。很多人信主之后啊，不敢传福音。我信主之后呢，就很敢传福音，见谁都讲福音。现在起码说，把我家静珠家的所有这个亲戚都整信主了，包括他的姥姥90岁信主还洗得祭水里，现在97岁了，啥毛病没有，是吧？不用别人服侍，就感谢主。那他妈妈信主非常奇妙，他妈妈是做医生，一直靠自己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我们这些老人呢好多了，把他妈妈接来之前我们就祷告让他妈妈信主，但他妈妈太骄傲了。我呢是他选的女婿，要不然的话早被 fire 了。一来了接来之后我们啥也不说，知道我们信主了，他不是很高兴。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儿祷告，说啊感谢你吃我们饮食啥的，他也在那儿捣鼓，哼，你们就什么也不用干了，你的主就都给你了，我祷告他捣鼓，他不敢说啥呀，啊，该阿们，我们三个人该阿们阿们，他捣鼓捣鼓他的，他也在改变。第二顿饭我再祷告，他不捣鼓了，他在旁边耻笑，我这边主啊感谢你的，嘿嘿，就不停的笑。但是那时候我家有查经班，他刚开始不听的，就晚上扯这不听的，跑楼上睡觉。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他从楼上往楼下移，他不下到最楼下，在二楼三楼中间接让那个转台那儿，在那儿坐着听。哎呦，那时候我就想让他信主啊。我们曾经三个人一起跟他传福音呢，做涛心通我们三个传传，他不吱声，面带微笑，嘴不声，实际上是一脸不屑一顾的样子。后来我看真是着急啊，祷告啊，主就不让他信主，这怎么办呢？有一次要带他去巴尔的摩，正好顺手拿了一盘磁带，事情发生在2000年啊，这个磁带的内容讲的是逃离中国，伯利姆斯讲啊，那时候我不认识伯利姆斯。那去了一路听到那儿没听完，看完了之后回来的还听，也没听完，讲的时间挺长，好几场，4个小时多。等到下车的时候说，把那磁带拿出来，我还没听完呢。哎，我还有门啊！啊，第二天自己在家给他放，他听他自己听。啊、嗯，回来之后我说，妈，咱该信主了。我不早就信了吗？你看，骄傲人信主都有不同方式，是不是？后来我一看，回家一看。哎呀，歌词写来了，我的头发也被主数算，我的重担主已为我担。伯利唱的歌，他把词儿写来了，圣灵感动。虽然来了之后只有3个多月，在这儿最后是信而受洗走的，感谢主啊！啊，我们家包括我的侄子，我都给他受洗了啊，都是这样啊，这是神的恩典啊！我现在真的是，一有时间我就真的是传福音。那在这个年前年后啊。我已经带3、4个人信主了，有国内的，有这里的，啊，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分享。嗯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借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啊。那第三点，我讲神的恩典浩大，是我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，真的是，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。在约翰福音1章14节。这样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第16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你想这个有这么好的吗？是不是？这是唯一的祝福的源泉。以弗所书1章6到8节说这么一段话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感谢主。我们常常祷告说这样一句话，那是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怎么样？不在你以外。再说一遍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来的，啊！我们一想起主，为什么我们就流泪啊？哎呀，刚才一开始唱歌我就流泪啊，就流泪，这是感恩的泪。我小时候不太流泪了，小时候就说靠自己我要奋斗，反正一岁的时候我就是右派的孩子了，你这也好不到哪儿去了。那不断的学习一个功课，叫做大丈夫流血不流泪。从来没叫过苦啊，就是那样走过来了啊，吹嘘了一下自己，下乡了六年，这将近差两个月就满六年，我走那时候啊，那个我年年都是优秀。我十六岁下乡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当农工班班长。农工班班长，你得能够镇护住别人呢，你得比别人能干啊。那时候啊，妈就跟我说了，孩子啊。干活累不死人，只要不抱怨就好。哎，我就是这样走过来，这是神的恩典呐！啊，实际上在家里边呢，正因为有我老妈妈的这一句话呀，我那个给京都的许多武功都给废掉了。在临走之前呢，我先教他如何用吸尘器，先教他那花多长时间浇一次水，啊。先教他那车怎么加油，所以神给我有这样的爱啊，好，感谢主。所以我走了之后，你们为他祷告。前天晚上星期五晚上我们聚会也是他们给我欢送啊，因为这些人真是胆子很大，没拿到通知书之前先准备好欢送会了，就好像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先要上台唱歌之前准备好返场节目了，是吧？下边一鼓掌准备唱什么歌，你看这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时间真的是不会改变啊。当时大鹏跟我说，哎呀徐大哥呀，你这回呀是一个 freshman 了。我说不是，我说 no， I am 什么 free man， 觉得我自由了。其实呢真的是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，也舍不得离开弟兄姐妹。我跟静珠结婚28年了，就没怎么离开过啊，实际上就是这么相依为命就来到美国。到了美国了，人别人一看一个人来了，在国内挺有地位就不来了。我觉得我这个要不来的话我找谁去啊，是吧？但是感谢神能让我们走到现在啊。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来扶持我。我实际上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一般的看个大哈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个大的叫什么，叫做外强中干，那就是我啊。很有意思，我这已经50多岁了，不告诉你们五十几，牧师说的数字不对啊。很有意思，中国有些话都是形容这个岁数大的人的呀，常常说一句话叫做朽木不可雕也，你老了，老朽了，不能再做什么了，是不是这么说？再不然的话，就是说叫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。日薄西山，我还加个气息奄奄。再有一个词呢，就是更难听了，日暮途穷。你说这全都是形容老的，垂暮之年的。就是李商隐的，就稍微写的好点呢，不过也不令人乐观。叫做夕阳无限好，后边又加了一句，只是近黄昏。但是我真的是靠着神啊，让我能够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这是志在千迈，我跑到几千迈以外的地方去啊。所以说很多人对我要去读神学很感兴趣，感兴趣说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为什么要去读神学啊？包括星期五下午的 interview，这些个专家们，这些个老牧师们也感兴趣，觉得你是不是过不下去了？ 要离家出走了，这话没这么说，但我感觉到这个意思了。为啥呢？他说你太太在不在家，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些 interview。 我说 OK。 后来我就正好静珠在家，神都准备得很好哈。他就讲，他问他一个问题，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先生一起去读神学？他怕俩人闹别扭了，一个人就离家出走了。静珠说，我不到那边去的话呢，我要在这边呢赚钱，要 support 他啊，另外这个教会也需要我，哎，他自己还挺自信，我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也需要我，他很有爱心，他比我还有爱心啊，感谢主啊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是一个回答这个问题，也是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啊。其实上学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，别人上学也都是很平常，我上学呢就觉得有点这个有点震动啊。这么大岁数了，这撇家失业，离家出走，背井离乡，是吧？也有诸多的不容易啊。我不大敢大声唱那歌，这十字架的路有苦有啥的了哈。我觉得挺有福的，就是感觉哈。我不太怕苦的人，我想用一句神学家的话，你们大家都知道有个叫齐克果，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。我希望对我们大家是个勉励。他说，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，明白上帝真正要我做的是什么，找到我能为之生也能为之死的理想。这话说的好不好？你们都有老板，你老板对你是什么关系啊？奴仆关系啊？主仆关系，对不对？在美国更是那样，你看老板对你挺好，使用你，让你给他创造价值。当时看《资本论》的马克思说了一句话，不知道现在好用不好用。他说：“资本来到世间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就是当时这样讲啊。其实呢，这资本家常常呢，对我们真的就是一种从你身上榨取一定的剩余价值，啊。但是我们呢，也觉得我行啊，我能从这挣到钱呢，我能养家糊口也不错。但是他跟你的关系绝对没有那么密切。有一天你说你要走了。我这两周我就走了，他就告诉你，你现在就走吧。因为静珠就碰到这么一件事，他说可好心了啊。我说基督徒嘛，告诉他啊，这两周之后我就要走了。我给你涨工资，你别走，你在我们这很重要。他说考虑考虑，我还是要走。那好了，那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。这就是资本家。当然我现在去打工，这个老板跟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。是父子关系，他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他的儿子，你看这好不好？而且他又是最大老板，你看这好不好？感谢主啊！我觉得一个人呢，对我们的考验并不是在于我们要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，而是要扮演上帝让我们扮演的角色。我们在这个属世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日子实在是非常短暂，转眼就如烟飞去，我们必须珍惜这样一个时间啊。我们这个教会叫做丰收，是吧？这个华夏丰收，这个基督教会丰收，华夏基督教会就是这个丰收。我们常常用这个，说是庄稼已经熟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常用这样经文。你们可能没有那个紧迫感，我跟他们小组分享，我说我这感觉不一样，因为我在乡下工作那么长时间呢，到收割的季节我特别清楚。比如说随便举收小麦子的例子，叫做麦熟一晌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一些老年人知道可能。麦熟一晌说小麦要熟的时候，这一个中午它已经成熟了，你就得赶快把它收割下来，捆起来放起来，要不然的话那个太阳一晒，麦子一搭了头，再过两天麦子头啪啪啪全断了掉了，你收不起来了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，就是让我们去抢救灵魂，是不是？我们有些人连你自己家的灵魂你都不敢抢救，很多人不敢对父母传福音呢，是不是？很多人不敢。一个是小时候你就没让你爸妈省心，别人说我还信，你说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。中国人说话祝福话少，给孩子起名都没有太好听的，特别是农村，是不是？孩子不太听话叫二驴子啊。 那我今天早上正好也看到真言书，今天是我一般每天看一篇真言书，真言篇这今天正好是第十篇，第十篇第五节他是告诉我说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，到收割的时候你要是还在那睡觉的话，你不是个好东西。而神这些话对我都是一个强大的震撼啊！而在主离上十字架之前对彼得的要求是什么？你爱我吗？连了问三次，对他的要求是什么？你喂养我的小羊，是不是？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。小孩好糊弄啊，你有这么大羊可不好糊弄啊，怎么牧养啊？必须得去装备自己，是不是？在小组里边，我给他们讲了五年了，我还讲什么？必须得装备自己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们很尊重我，很爱我，那能不能喂饱他们呢？得去装备自己，感谢主啊。那我也在最后呢，真的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呢，我们真的是相互扶持。我要讲一点我为什么下定决心去读这个神学院。我不是说这已经很久了，大家为我祷告，我知道大家都为我祷告。我从三四六七年前我就开始当老师，神给我一个教导的恩赐，让我去锻炼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不敢确定我敢去做牧者。我这次报的是 MDF， 牧师告诉我了，说 MDF 将来是做牧师的，所以这个他要求是最高，学分也最多，不但 interview 我，还要 interview 我的太太，而且我还想去最好的学校，心里不太有把握，选了两个学校。那个学校早就给我 offer 了，啊，就是在我去考托福那天早晨，我拿到了那个学校的 offer， 我说好了，敬主，今天我是带着降落伞去坐飞机。所以我去考托福的时候，我心很放松，啊，当时一听这么多的考试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当时刘畅姐妹说，哎呦，这神学院的门槛还这么高啊？我说不低，那真是不低，啊。那我在之前呢，两个月这件事，我就开始祷告，我说要去读神学院。那都神学院呢，我说主啊，我真的是早就把我自己献给你了。当我信主不太长时间的时候，我常常去参加一些特会啊、财团会，我都去参加。每一次有呼召说你要全世界服侍主的，请到台前来，我都往台前冲。冲完之后就没事了，这得跟神交账。而且尤其牧师告诉我们大家那句话，你不是跟主已经有个 promise， 是不是？要读神学院了，是不是有这个心思了？那你要不进神学院呢，可别先进医院，是不是？先进医院怎么办呢？我也害怕啊！我就跟人祷告，我说神呐，你在以赛亚书当中又有呼召啊！我也曾经往台前一站，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这话我说过。那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有那么多的呼召，路加福音当中有那么呼召，我说这都是我熟悉的，我说主这不算数，我说今天我要一个 big decision， 在我决定我是不是全世界服侍你的时候，你让我有一个看见。我就把圣经拿起来了，这随便是翻不算，这大概在哪儿我知道。圣经在手里像变魔术似的，我转了转了，左转左转，右转右转，不知道转的哪是东哪是西了。我说我翻开这页，主你对我说话，小孩子游戏是不是很奇妙？我一翻到，这是我上周刚跟他们说，连跟经注都没敢说，我说不成咋整的，是不是像做魔术一样啊？一下就翻到了以西结书34章5到6节。平常你们不太注意以西结书吧？哎，一下子翻到了这儿了。34章5到6节，我给你们读一下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哎，这段圣经一下就进到我眼睛里了，我扑通一下就跪下了。这个时候我知道是神对我说，我说主啊，我不敢不跟从你。之后我 我就开始祷告啊，流泪的祷告啊，很久很久。我就打电话给我妹妹，那个小妹妹也是信主信的很虔诚啊，她在受洗之前就带了20多个人信主啊，当然信主之后更火热。我说我要去读神学院，他说 I'm very proud of you， 你上来就给我来英文，我非常骄傲。我说主持人，你别忽悠，别忽悠我啊，你慢点。我说我想要去读，而且我想选一个最好的学院，你看怎么样。好，说了两个字，成了。我说你可真能逗我，谁说成了？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哎呀，他太属灵了。我说这谁不知道，我说这太 general 了，怎么就是对我说的。他说你靠着信心，你要主就给你，这句话听主看着我。前天当我一得到了通知说醒了之后，我他可能是刚刚醒来，我就给电话打过去了。他说怎么样？我说成了。他说哈利路亚啊，这主做事真的就是这么奇妙啊，真是感谢主啊。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去读了，因为有这样一个紧迫感啊。最后真的是对大家有一点勉励，也是让我们共勉啊。那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，大家都熟悉的经文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特别是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，神让我有一个完全的经历神，也经历了我通过祷告，主就让一个孩子真的是白血病已经到了最末期，白细胞到零，血小板也到零，医生已经毫无办法。当我在医院的大厅里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听了，这个孩子已经得到了全然的医治，而且自己能开车了，现在不再用任何的药物了。我上次回去之后也给他受洗了，而且他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，就讲在我祷告的时间怎么样遇见耶稣，这个不再多跟你们分享啊。而且我上次回国就带11个人，为11个人实习，我真的看到中国这个河场是太大了，中国人现在穷的光剩钱了啊，很多人呐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活了啊，真的是太缺少神了，民没有这种意向，民就放肆啊，活在最终要想拯救中国吗？是不是传福音？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负担在我的身上。最后对大家的勉励啊，就是我们总要用爱心相互扶持。阿们。神太奇妙了，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出一个抢答题啊，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越用越多，越不用越没？爱心。好没？爱心，你越东西越用越多，你可以无限。说我对谁都不爱，你就没有爱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多奇妙啊！这不是我在这随便这么一说的，这是很多科学家，包括一些个医学家和压力研究的专家，他们研究出来的，是吧？说爱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奉献自己当然就是要付出爱，而爱是唯一在付出之后自己反而越发增多的礼物。我再说一遍，爱是唯一在付出之后自己反而越发增多的礼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多一些爱吧。很多人都希望别人爱你，你为什么不爱别人呢？你不傻吗？当你有爱的时候，神就给你更多的爱。很多人都希望牧长们、同工们，你怎么不多爱我呢？一句话没说好，我不来教会了，你不傻吗？是不是？牧师爱这么多人，他爱得过来吗？你为什么不帮助他去爱呢？多爱你的牧者呢？你想让他好好的牧养你，你为什么不多爱他呢？所以说，在神的国度里， 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爱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去斤斤计较。我们有些人太看重自己的脸面了，太注意察言观色，看别人脸色行事了，活得很累，本身就没有爱。我从小到大，如果我要注意别人冷眼的话，我早自杀了，不能跟你们细说。我就是在爱中成长的，神真的是很祝福我，让我从小就乐呵的活着。我小的时候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阳光少年，后来我大学的同学回顾我，这都这么多三十多年，说当年你就是个阳光男孩，今天我还是个阳光男人。你们要不要阳光？要啊。迎着太阳走，一切阴影都会抛在脑后头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教会当中啊，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，都在这儿呢，是不是？冤屈的人都在监狱呢，被判刑都说自己冤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了，你呢，不要再烧瓶教会了。有的人不停地在烧瓶教会，这个好那个好。你烧瓶教会的人，我敢说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，充其量你只能是一个好的勘探队员。不是说有一个人到一个教会了，说我走了很多教会了，我听说你们这个教会最完美我才来了。牧师怎么回答说的？即使是我们这个教会最完美，因为你来了他也变得不完美了。所以说多承认自己的罪，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真的完全得救赎。阿们。那个主你别自己是王，你即使是王的话主也在你之上，还多一点，是不是？你得这样，你要得救你就要谦卑，谦卑才能蒙这个福。那个救字很有意思，你看平常是反文，我研究文字，反文是什么？也是一个人手里拿一个鞭子，这个字是反文，打的是那个救主，是主。你看这球字有意思吧，一个十字架，主在十字架上钉子，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人，那个不是一横一撇，那是一个人，写法都不像一横一撇，两边各有一个人，右边那个只是稍微谦卑了一点，主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，就因为他求他就得救了。虽然我们都是鞭打耶稣的那个人，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，多一点爱给我们的家人，给我们的周边的人，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给我们的牧长同工，多一份传福音的负担在我们的心上。特别我最后再说一点，为我们建教堂的事儿说一点。我觉得下一周就是我们教会要成立7周年纪念日了，遗憾的是我提前这一周就得走了，周四我就得启程了，啊，很匆忙啊。想起小时候呢，4岁时候呢，是妈妈做书包让我高高兴兴上学堂去学习知识，也学习没有神的道理。50年后呢，太太为我准备行装，是吧？我又平安喜乐地上学堂，啊，那是学习神的救恩的道理，真的是太晚了，我觉得太晚了。我也教会成立7年，我自己觉得是吧，真的是感谢赞美主。这里让我唯一一个兴奋，啊，最大兴奋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敢买地建堂，阿门。你这一生，你还有机会买地建堂吗？你能买几次地建几次堂，是吧？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不要因为金钱的问题你就软弱，不要因为脸面的问题你就软弱，走了还给自己找个理由。在神，他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，你骗得了人，你骗不了神。献上我们的一份爱心来为神所用。我们真的是求弟兄姐妹们要学习仆人这样的一些榜样。今天时间关系，很多的我就不能去多讲啊。我想最后用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来勉励我们。 我们有一天面见主的时候，可以像保罗那样去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为主多做工吧，趁着白昼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，我今天为你祝福。我们大家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
前面来好不好？请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请到前面来，我们要为兄弟兄做一个祷告，我们要为他祝福，我们要为他送行。感谢主，七年来兄弟兄在我们中间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，都到台上来了。也感谢主，神建立了我们这一群的团队啊，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，让我们这些蒙受了主恩的人可以在一起来建造教会。过去我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，过去我们可能也逼迫过神的教会，但是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建造，一起来服侍。我想到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已经毕业十几年了，兄弟兄去了我的，现在是我的学弟啊，我们是一个神学院，三年以后他要回到我们中间。在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我知道读神学的艰辛呢，读神学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多的功课要做，很多的服侍要做，三年一点都不短，100多个学分，每一次都写到天亮啊。兄弟兄比我读神学年纪大很多，打字也不是很快，现在神学都要去打字的啊，写都不行了， paper 都要打字的，很多的重担。我们要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，相信像今天讲的道一样，神的恩典够他用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刚才兄弟兄也有美好的见证，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，感谢神拣选了他，我相信神也拣选了我们每一位。我们来教会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奖状，写修鹏飞首届长老纪念，我们教会的第一届的长老做了两年，我们这一届是三年没做完，他就被神呼召走了。我用了一段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话。我们把这个送给修鹏飞弟兄，
谢谢，
感谢主，
谢谢大家。
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今天为他祝福，我们然后为他祷告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比天天看顾，你在家在外，你出你 请静珠到台上来，我们请师母还有少兰也到台上来，静珠到台上来，我们为他们夫妻来祝福，让少兰也到台前，师母也到上面来，我们教会的几位属灵的这个长者，我们一起来为修弟兄来祷告，到中间来。来，静珠，你跟修弟兄，这就是修弟兄一直夸奖的静珠姐妹。来，我们大家围过来，围过来，我们为他们按手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开口，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一起来，大家举起我们的手，为他们祷告，赞美耶稣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他们夫妻，主啊，你拣选了他们，就要使用他们，让他们一生一世蒙你的祝福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感谢你，在这时刻我们为我们亲爱的弟兄修鹏飞，还有我们亲爱的姐妹刘静珠他们夫妻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在众人里拣选了他们，主啊，你让他们看到你的需要，看到广大合场的需要，看到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熟了，你可以让我们去收割。主啊，他回应了你的呼召，主啊，求你来祝福他们，主啊，把前面的路我们恭敬的仰望，主啊，这三年求你的恩典伴随着修弟兄，让他读神学和服侍的时候充满了你的恩典和同在，也充满了从你而来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敬主仰望主，把这个家仰望主，让他没有惧怕，因为神是他的盾牌和力量，神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帮助。我们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也让他们美好的见证在我们教会里边成为弟兄姊妹效法的榜样，就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有一天我们在天国要像今天一样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主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，也祝福修涵纪念他的教会的服事，纪念他前面未来的道路，保守他们全家都有主的同在。我们也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兴起来来传扬福音，兴起来横切祷告，兴起来彼此的相爱，兴起来建造主荣耀的教会。感谢主，把荣耀颂赞归给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跟你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，说我今天为你祝福，我们今天也为你们祝福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今天为你祝福，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，在家在外你出你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，当出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已生蒙了大福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在祷告之前我有一个邀请，如果你今天听了这样美好的见证，你说主啊，我要一生服侍你，举手我为你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举起手说，主，我要一生一世，我要服侍你，敬拜你，荣耀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请放下。哪位你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你听到这样美好的信息，你说主，我要打开我的心，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，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两位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三位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后边还有一位，四位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在镜头前面的弟兄姊妹，国内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到修弟兄这样美好的信息，你说主啊，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，你跟我们一起举手，就像修弟兄那天在地下室里，他举起手说主，主就看见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， 但是师哥，我为每个弟兄姊妹来祝福和祷告，修弟兄走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，主啊，使用他也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教会的新的一年为主发光，让我们教会的新的一年得地为业。我们不是要仅仅得到那块土地，我们乃是要得到耶稣基督，我们要跟你建立生命的关系，我们要爱你更深，你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在你的里边，赞美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得荣耀。祝福每个举手接受你作为生命救主的人，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敬拜你，荣耀你，侍奉你。也让我们祝福每个举手说主我要一生跟随你的人，也伴随他们一生的脚步，让他们的脚步坚定，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请坐，把荣耀归给主，来我们掌声，把荣耀归给主。